在剧情火花上，就是其实我的感觉有没有错误呢？
其实我觉得整个佛法上面都是一样的，就是强调出离心。哪怕你是修任何就是小乘，也强调出离心。大乘、显宗、密宗对都有强调这个部分。但是很高的一些深的法里面，就可能就这个面向有点不一样，但是大体上面的内容上面还是有的。所以就是特别是。有时候有一些人过了解这，比如说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的这个角度有点不一样。有些人把藏传佛教说成密法，其实不是这样子，就是说藏传佛教里有密法，但是这个密法真正在修密法的人或者是这些呢，怎么说呢？就是它分很多种吧，你不见得修密法的人是很有这个教育的才修密法，但是也不一定。就是说一定是寺庙里的僧人修密法，这个没有什么这个一定是这样或者那样。但一般来讲，就是佛学院里面大部分地方就主要学的是仙法，所以显宗的五大部就是为主的。但是各个学院也有特色，就是像拉隆无明佛学院这样子，他们就是显的这个部分学的比较，就是你去那边听到的大部分都是这些课。然后当然有这结合实修性的这种的课程，像雅钦无明佛学院，据说我没有去过，但是就是比较接近于实修的这些内容的法本就强调的比较多，所以寺庙和寺庙也有差别。另外一个就是说藏传佛教里面的大概这个是堪布茨城罗柱讲的，就是说大概有七成左右的书都是显宗的书，所以就是密法的这些书，是包括在藏文的大藏经这些里面，这个比例的话，大概就是七三七这样子大概，所以密续的这些书呢相对少，比例上面。那这样子的话，你说藏传佛教都是密宗啊这种的概念，就是有点模糊，不太对，所以另外一个就是。显密宗这样子的时候，他们总认为藏传佛教代表密宗，或者是汉地代表显宗。但是如果讲三藏这样子经律论这样子的话，就是曾经有汉地大概翻译的有十多部的这个书是从中文翻译到藏文的，就是大藏经里面。然后像律部的这些修行，就是是从这些我看。这应该是说一切有部的这个律宗，出家人的这个分别解脱戒，这些是从小乘这个传承，说一切有部来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寂护法师刚开始给西藏的桑叶寺的御士七人，就是给他们就是受戒的时候是以这个方式受的戒。后来阿底峡尊者十一世纪来的时候呢，也说就是过去都有西藏有这个传统，就是说一切有部的这个戒。那受这个戒的方式，那就保持这个保留这种的方式，所以就是有这种，所以从戒律上面，那论的这个上面呢比较丰富，就是大体大部分人了解的藏传佛教里面经本的这个丰富量就是比中文少一些，我不知道具体少多少，但是大部分人有这个看法。论的这个部分呢都可能藏文的多一些，就是藏地的这些上师们著述论，就诸论论事特别多，所以关于某一部经或者某一部这些论再造性那个更加详细的一些论或者是简略的一些这种的特别多，所以论著的话藏传佛教里面比较多，比较分门别类的。但是这两个传承的根呢在哪里，就是在显的这个部分都在那兰陀寺，所以可以说如果由显入密或者是密续的修行需要一定的这些显的基础，这种的系统性的这种学习的方式来看的话，那就是说他们都有共同的这些怎么讲，就是祖庭是一个祖庭，所以寂护法师也是从那兰陀寺来的，像刚才我们说的噶玛拉希拉尊者也是从这个祖庭也是那个那兰陀寺里面来的。甚至有一些像寂护法师，他们都是一个就是流派的一个就创始者，比如说他们有一些 关于这些适量的这些上面的一些很有造化的这些像几乎法师这样子。所以另外就是噶举派的这些纳鲁巴曾经也是纳兰陀寺的大师，门赤巴或者是其他的萨迦，你说的西藏的四个主要的传承里面的祖师基本上都直接跟纳兰陀寺相关。所以可以说莲花生大师的传记里面也有嘛，曾经在纳兰陀寺学习这样子。然后他的莲花生大师的过去的应该是第一个就是空行母嘛，曼达拉瓦，然后据记载曼达拉瓦的哥哥就是寂护法师，所以是有这种比较深的。寂护法师呢又是纳兰陀寺的曾经当过住持这样的上师，所以就汉地的很多佛教当时也是去这个纳兰陀寺祖庭这样地方去请法，然后就是流派整个西域的很多法也是从这些大主要的几个学院来的，所以可以说他们有很大的一样的这种根本上面一样的地方。所以说到你刚才说的就强调就出离心这些方面是不是藏传佛教就更加强调，因为我自己就是没有系统的学过汉地的佛教，所以我并不太清楚当时他们是他们的这种教学里面是怎么样强调这个部分的，但是肯定有的。所以我是这样想的。
感恩上师。就是弟子就是主要就是就是感觉到就上传佛教的话就是比就是提到让我们就是很多生活上很多的琐事都是像唾沫嘛，像好像我忘记了是哪一位上师说过，就是世间的琐事都像唾沫要把修学佛法要变主要时间，就是我感觉他就是藏传佛教会更提倡我们把生活上的主要时间用在学习佛法上这样。
对，这个是真的在藏传佛教里面很强调，但是因为每一个人的怎么讲呢，修学的模式有一些差别，但是大体上面都不离这个就是宗喀巴大师曾经讲的三主要道里面讲出离心、菩提心和空正慧，它这个逻辑非常非常详细。如果你看三主要道的这些社论的话，然后因为没有一定的出离心的话，我们说发菩提心其实很难，因为我们总是在自我的这种私心杂念里面就是走不出去，而且都是世间法世间八法混合着，所以有点像糖和这个仙盐呢就混在一起一样的这种修行，所以稍稍的就是有一些出离心的一些修法对后面的升起菩提心有很大的帮助。然后也有一些模式是说直接讲菩提心顺便这个出离心就带出来了，也有这样的，但是就是也有一些是从上就是直接接受一些空性的教法，了解万法无自性这样，然后来就产生出离心协助，他们都是相互通的吧。但是如果说次第的时候总是说先，因为你就像掰一个东西先掰这个容易掰的，然后再就是分门别类的话就好弄修行当中的很多习气的这些障碍，不然你直接全部一起要把它就是搬走或者是掰折的话其实不容易。所以大概这边暂定的这些
东西一段时间的一个学习也有个这些很大的一个收获，就是经常会觉得有时候听了上师的一些开示的话会就是有一些观念的话以前可能具备的也可能都不会发现这个是问题，但是就是听了上师开示以后就